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Jason，那他呢人在洛杉矶附近是吗？
那我在 San Jose。
San Jose 是北加州，不好意思，因为我跟他是在西雅图见过，那么现在忘记了他住在什么地方，所以需要他再做一次自我介绍，当然是让亚秋更认识他，也让听众朋友对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欢迎 Jason，你好。
Hello，张球你好，哎，观众朋友你好，我是 Jason Kong，我是12岁的时候从台湾跟全家移民来美国，就住到洛杉矶，那也是，对啊，就是来这边就三四十几年了，所以。
要透露你的年纪啊 那么，作为一位小留学生到美国来，你说你12岁对吧？
对，
那么当时的心情是兴奋、紧张，还是茫然、无所谓，还是这么小的年纪到了一个异地他乡，语言可能也不是自己很能够掌握的，那当时的情况跟心情是怎么样呢？
当时的感受，其实那个年纪也没有感觉到太多，只是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兵役的关系嘛。那所以就是也都知道，从小就知道说大概什么时候几岁的时候会搬去美国，然后那时间到小学毕业之后，然后就差不多就过来了。那当时来这边的时候，虽然说前面有是学英文，但是我觉得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去学英文的话也没有什么用。那所以真正学的话也是来到这边上学之后。那也就是自己看电视啊，看卡通片啊，然后其实那个年纪吸收得很快，那也不知道多久，然后就会了，所以
就是
像，
不知不觉的就会了的感觉是吗？
对，当时也是有去上那种 ESL 的课啊，上了一学期吧，对，就是课里面那时候你很多台湾人，然后那教室里面就是都是外国人，那台湾人也蛮多的，然后也不会觉得说太无法融入。
那么感觉上你好像有一点接近无缝接轨，但是当然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犬牙交错的地方，你需要。学英文啊，或者是在跟台湾来的小朋友相交之外，还会跟一些当地的，可以说是小朋友吧，有接触。那么你印象当中跟当地的同学或者是小朋友接触的时候，有没有过任何的不舒适的感觉？
那个倒还好，肯定也是蛮久以前了，那所以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不过
对，
是
唯
有，
有这个记忆深刻的事情才会留到很久以后，所
对，
以如果没有的话，就表示还不错。有没有任何一点记得的呢？
记得的话是因为大家也都是那种年纪嘛，然后那时候教室里面有白人有黑人，大家混在一起，然后他们那因为从台湾来的时候，那就会穿一些衣服，那个年纪衣服也都是妈妈在打理的，那所以像衣服啦、鞋子啦，我就蛮记得清楚是球鞋，因为像这边的人都习惯都是 Adidas、Nike 这些大牌子，那我穿的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牌子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没有看过，他们就说 What's that？从来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那他们就会对你产生好奇，那个时候的亚洲人。也不算多，也不算少。那对啊，就是基本上也不会觉得说被歧视什么的，就只是说一个就好奇。然后他们也不会，基本上我觉得他们都是很 friendly，所以都成长环境也都蛮好的。
是我印象当中，你刚刚说在洛杉矶那附近，亚洲人并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有个印象，就是 Irvine 那边的很多学校，你在那边说中文都是可以畅通无阻的，是不是有这么一段时间呢？
那已经是后来了。我刚去的时候是1981年、82年的时候来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 Irvine。 二板是很后期的时候才开始有的新的城市。那
哦，所以连整个城市都是新的，不但学校是新的。
所以，对，所以二板那边的话，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那个都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是我因为不是当事人，所以对时间线没有什么概念，有的时候跑在你前面，有的时候落在你后面。
没问题。
那么现在在。事隔多年之后，已经有了像 Irvine 那样子那么多的说中文的人，也有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比方说香港，比方说大陆的留学生。那么小留学生也是很多。你觉得在你印象当中，现在的小留学生跟你当时有没有很大的不同呢？如果你接触过的话。
成人以后，我就不晓得谁是小留学生，或者是再大一点来。不过基本上是听他们的口音的话，大概可以听得出来说他们大概是几岁来的。像我妹妹，她是当时我们全家一起移民来，她当时是3年级，所以大概那我是小学毕业，那所以她的英文就比我好，可是我的中文比她好，就是那个可以蛮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就是这个年纪来的话，我觉得中英文12岁来的中英文，我觉得好的一点是说，他的中这个样子的中英文会差不多程度，就说他在台湾中文其实12岁来的时候，小学程度也不错了，基本上，除非是那种很深奥那种字的话，不然绝大部分都看得懂，也会写，只是说写的那个字是不好看，看得出来就是那种小孩子写的这种大小不一，不会说那种成人是开始有那种就是很书写的那种样子，那个是不行。然后有时
听
候还
起
会有一
来你
些
小
注
时
音
候没有认真做功课。小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写字，老师要写生字，要我们写生词多少多少遍。那这个时候的练字机会很多，又要写书法。那么真正小学毕业以后，好像老师就没有逼得那么紧了。那可能你小的时候老师没有逼你啊。
也许吧。
那么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在台湾的什么地方上小学的情况吗？
小学是在台北，一个丽人小学，是一个私立小学。那个以前，但是后来成人以后是有回去看过，就好奇嘛，那请家人带我去看一看，然后就觉得说，哎，学校怎么变这么小？以
我
前，
也有同感，
对，以前的那个。
教室也
操
比
场
较
那个
大，
墙，
桌椅也比较大。
对，以前那个讲台感觉是很高，那半个人的高度，那现在怎么才到膝盖而已，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整个就是，可是也都变很多了。学校它因为它后来也有把那个很多地方减少，好像切下来然后卖掉，然后反正学校就缩小了，然后变往上盖。那以前的地是很大，那现在就变得很小一个，不过
那
就
很明显，对。
对，很特别一个感觉，又回去，就好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是你刚刚这样讲，让我想到可能是社会上的变化。第一个就是生育率降低了，所以上小学的人比较少了，所以学校不需要那么大。另外呢，就是土地越来越值钱了，所以学校，私立学校它能够决定把校地卖出去一部分，然后把校舍向上加盖，这个。反映出当时的两个社会状况，我觉得
对，我才是觉得以前的小孩子比较幸福，就像
是
我
都可以脚踏实地，每天在土地上、草地上跑来跑去。
妹妹，对，有一个实际的操场，现在没有了。
是我第一次到香港，看到那个楼房的中间，比方说第5层、第3层，上面写了是某某某学校，我都觉得很奇怪。这样也是学校啊，没有操场啊，那怎么上体育课呢？怎么去什么升旗呀，什么之类的呢？
对啊，差
那
很多。
对，所以你在台湾上小学的时候，还是有我刚刚说的这种活动，对不对？在室外上体育课，然后每天早晨要到操场去升旗什么的。
对，然后来这边以后是直接去上7年级，那个 junior high。那 junior high 那当时来的时候，前面的半年 将近一年的时间，也都是只有我跟我大姐而已。那当时她是大学生，然后所以那她大学，她是大学吗？还是她已经在上班了？应该是上大学。那所以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会上下学，然后就是自己骑脚踏车上下学，那也是差不多大概10分钟不到吧，就到了，算很近。当时就是跟着朋友会骑着车就到处跑，然后那个时候也有一次，那个也是有一次印象蛮深刻的，是那个骑脚踏车回家的时候，结果出车祸，因为在那个巷子里面，我要追上我的朋友，他们前面骑在前面，那我要追上去跟他们 meet up，那结果后来他前一天他刚换了刹车，然后他就紧刹车，他们两个知道，可是我不知道，那我就后面就直撞上去。刚好撞轮子，他撞到他的后轮，然后所以我就整个从他头顶上飞过去，然后我眼睛张开的时候，我已经是坐在路边的 curb 上面，然后左边坐的同学，右边坐的老师，然后前面附近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大家一直站在那边指指点点。那我问他说发生什么事，然后他说你刚才就从啊这样子从我头上飞过去，然后就掉地上，然后把你扶过来，然后你就坐在这边，所以当时我应该是脑震荡。所以我怎么坐过去？我坐在那边多久？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就短暂的失去了一小段的记忆，然后永远都没有再回来过，这个一直都没想起来。
那一段根本就完全是空白的。那当时大概12岁了，13岁。但那时候
我
我
跟
还。
你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有一次车祸经验跟你很，就是前边很类似，后面就截然不同，因为我是女生，我们三个女生，前面两个人呢，并排骑，那我在后面，我就说我来了。结果呢，他们两个就像一边这样子躲，我呢从中间过去，所以就三个人就夹在一起。但是我们大概没有你们骑的那么快，所以没有人飞出去。
在那个年代也没有要戴那个安全帽，
对，在台湾也是没有戴安全帽的。
对，所以就在那个就是记忆蛮深刻的一件事情，小时候的事情，那也是都不敢跟我妈妈讲，她在台湾，那
对，
我还。
小的时候当然做了坏事，越不让父母知道的多越好，免得被打呀、挨罚呀等等的。
对，然后好像他们讲说那个母子连心，那可能这种事真的是有吧？就是他都打电话来说，Jason 是不是有发生？他 Jason 都好吗？没事吧？我们当然跟他讲说没事，没事都好啊。他就说真的吗？好吧，那就相信。可是其实后来才知道说啊，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大姐
那。
她当时也才20岁，那现在回看，当时就会觉得说20岁是一个大人，然后可是现在回看说20岁他懂什么？他也没有带我去看医生，什么都没有，就让我自己好，
然后你后来就自己好了是吗？
也就自己好了。
对啊，至少现在看起来你非常正常啊。
对，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也就是哎，就是蛮好玩的事情啊，成长的时候。
是，尤其是父母不在身边啊，由哥哥姐姐来负责弟弟妹妹的生活啦，或者是安全啦等等，那感觉是很不一样的。那做负责人，不管是哥哥还是姐姐，其实是压力挺大的，我觉得。
应该吧，
那
但
你后来有没有负责你妹妹呢？
哦，没有，我妹妹来的时候就全家都来了。
所以你就躲过去了这个负担。
对，然后那时候我大姐她，因为她都上，她是上，她是上学，然后学基本上 junior high 3点放学之后回到家到傍晚晚餐时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那就看电视，然后看卡通，就是英文应该就在那个时候，那不知不觉就学起来的。然后加上那个时候是成长期吧，就一个人那样一个下午可以把一条吐司面包跟一加仑牛奶喝掉一半，就是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吃光光，然后再吃晚餐。
还吃得下晚餐呢，
应该可以，那 个
所以
年
那段时间你是不是长得特别快？
代，没有特别去注意。
对，一个人长得快不快，常常不是自己最注意，是妈妈最注意，或者身边的人想说，哦，你现在已经比我高了，你会不会欺负我呀？等等的。
对啊，自己不也知道？
那么你刚刚其实讲了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妹妹来的时候呢，小学3年级，你已经是小学毕业了，所以你现在到现在为止是你的中文比妹妹好，但是妹妹的英文比你好。那你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以你们两位中英文的程度，你觉得什么时候来比较合理？
我觉得12岁来比较好，因为我基本上要写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然后他会看到一些字，他会好像会比较没有那么行，我在想。然后英文的话，其实你多，我觉得多用的话，其实就可以很顺畅。像我会觉得说，因为这个年纪来的，就变成说中，如果说我常常讲英文的时候，中文就会变结巴，常常讲中文的时候，英文会变得很不顺，然后要多用那个，然后你就又会回来。然后如果英文如果说没有机会常常去讲的话，如果光是看英文书的话，也可以有帮助。For some reason，那是我自己去发现到的。
那么你觉得以你的这个目前的中文能力，是不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来到美国之后，又增加了交朋友的机会呢？因为你不但可以用你的英文交朋友，你可以用你的中文交朋友，也是因为你的中文能够接受访谈，所以我才邀请你到节目当中来。所以是不是你因为你的中文能力扩大了你的社交圈呢？
多多少少，我相信语言一定是有帮助。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我想中文一直没有退步，是因为，全家来移民过来的时候，我爸爸他喜欢看武侠小说，然后我的两个姐姐她们喜欢看当时那个琼瑶的那些小说，然后就那时候有皇冠那个杂志嘛，然后读者文摘啊这些东西，然后家里就是随意东一本西一本，那我没事看到就会拿起来看一看。那所以一直也都没有，那跟爸妈也都是讲中文，那所以就一直都也都不会忘记。然后当时在洛杉矶的台湾人其实也不少，那至少说，因为是这样的关系，那所以家人的朋友也都是以台湾人为主，也比较多，那所以中文也都一直都也没有都没有忘记。
所以你的中文一直保持，那么在你妹妹的情况之下，她是不是比你的这个会说中文的朋友少一些呢？这是我的猜测，也许是错误的。
对，然后习惯性的话，就变成说彼此交谈的时候，那他也会比较会习惯用英文居多。要他用中文讲也是可以，只是说
就是
习惯
他比较不顺一点。
性，对，习惯性他会讲英文。
是，这点我相当的了解。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儿再接着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亚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Jason。孔，他姓孔，那么我还在问他是不是跟这个孔子是有一点关系的，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他好像并没有回答我。那么，请问你，Jason，你跟孔子的这个世家是不是有关系呢？
这个常常有人在问，不过我也不晓得，我只知道说姓孔的是有，好像男生的话是有一个规矩，说你名字是有辈分的。
对对，这名字就是3个字中间那个字是有规定的。
对对对，那
是
我
我以前认识很多孔繁，什么繁，就是繁体字的繁，
对对，
孔繁什么什么，很多。
那我是庆祝的庆。
也是属于他们的
对
那
对，
个排辈的。
对对，然后之
那
前有
你是山东人吗？
我爸妈都是好像浙江江苏那附近，
哦，孔子应该是山东人嘛，山东曲阜人，
那
所
我不晓
以，
得是不是他们的上一辈又从哪里来，我不晓得。
那么在这个就是不管你姓什么了，人到了美国之后，至少在中文的姓氏方面就已经是 意义变得比较模糊了，没有说哦，你在信孔的话，你在台湾大家都会讲哦，你是不是孔子的后代？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尤其是在英文的环境里，这些就比较不受重视。那你在英文的环境里面读书，你觉得如果你没有出国，你还在台湾的话，会不会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呢？
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不是那种很会念书的小孩，就是那个时候，那所以在台湾那种体系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很辛苦，因为要听说要考高中联考，然后要考大学，然后才能去决定说你要考去哪一系。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来这里的话是，怎么讲？从小我是喜欢画画。就是要我去，那我还记得我妈跟我讲说，我二姐她学校要什么绘画作业，然后我帮她画，然后她拿去交。那对我来
然
说，
后得高分是吗？
对，就是画画对我来说是很
很
简单
容易
的
的
事情，
事情。
很容易的事情，对，就不难。那所以那也就那个时候就认为说，那去以后你去念建筑吧。那我说好，好啊，反正就是往那个，就是心里是往那个方向想。那后来去念的是室内建筑，室
你
内建
先
筑
说
你
一
也觉得
遍，
说室内建
室
筑
内。
（interior architecture）
室内建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如果说今天给你一个很大一个空间，一层楼的空一一个就是一个大楼的一个空间，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是水泥地跟结构的柱子。那你要把这个空间把它规划出来，多少间办公室，多少会议室、厕所，然后 lobby，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用途的那个空间，你要把它规划出来，把它设计出来，就是室内的一个建筑。那当
所
时
以这个感觉上是在室内设计跟整个的建筑之间的，还有一个中间的步骤。
对，因为室内设计只是说，
你的房间呢，什么
像，
都规划好了以
对，你
后。
要窗帘要怎么设计颜色，沙发什么颜色？那我们是在那之前是要去规划里面那个空间。
那包括水电怎么走，都是由你们来决定吗？
水电，我们也是要顾虑到，但是也不用花那么多的心思在上面。就主要还是偏向比较，在水电这些我们就没有在做，没有走到那么细，还是要去
对，因为
想，不能
对
说，
我当时我会
不
问
能
这个
说。
问题，是因为我在想那个大的一个空间，你要把洗手间放在什么位置啊？什么这个是不是要你们来决定，还是盖房子的这个建筑师他就决定了呢？
这些我们也要先 take into consideration，因为像这种水管，你不可能放在窗口，那你不可能东一个西一个。那一定还是聚集在一起，这些基本的这种概念还是要有。
或者是说你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个样子，不会太离谱。
对，不能让到施工来讲说这个那种 practical，都让管线要拉太长，就是 we can't do it like that。
所以就是说，还是要 keep in mind 这个是怎么样，但是并不是你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那么
所
你
以。
是学了这一行就继续做这一行吗？
也没有，当时念的这个是后来毕业之后就想说，想要去设计家具，然后想去设计家具的话，就开始要去，可是我也不会自己去做这个东西，那就变成说我要去找木工来帮我做，那我就画了设计图之后，我要去找木工来实际上做这个家具，那就是那时候当时那个年代是那个 Yellow Page。然后就这样翻了 Yellow Page，然后就去找不同的木工，然后就一家一家打电话去问去 visit，那问说，哎，我想要设计家具，那看你们请人帮我把它做出来。然后一家一家有些他们就说我们不做，我们是做木工而已。然后另外一家遇到一家他是说我们不做这个家具，可是我们做商展，那个 trade show booth。那我说那是什么东西？然后他跟我就介绍说，哦，那我听一下，哎，这个我可以做。那所以就那个时候1998的时候开始去接触到这一行的，
所
然后
以，1998
现
年你
在，
接触到了商展的这个展的摊位的这些 怎么样设置，怎么样设计，是吗？
对，那就一直做到现在。
啊，那么我们也都很有机会看到各种的商展，不管是电脑展呐、车展呐、什么首饰的等等，全部都是属于你的工作范畴，是吗？
对，就是这些，在不同的
那
convention center，
啊，你再说一遍
在不同的
，convention，
convention center，就是不
是，
同的。
所以可以是很大规模的，或者是比较小一点的，你都是管室内的部分，是吗？
那就是商展的部分，就是不同的公司他们会有不同的需求。那是一个会场，它可能是有几百，或者是上有大的话是上千家不同的厂商，他们会在这个共同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摆他们自己的展示，他们自己的产品。那像我们的话，就是帮他们去设计他们自己的一个3天这样子，差不多基本上3天长的一个 show 展，他们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展示的空间。像这个的话是CES Consumer Electronic Show 在 Las Vegas 每年1月的时候，这个是一家韩国的公司，那帮他做了这样子一个空间，他们是做那种 LiDAR，就是那种自动驾驶里面的一些那种hardware。然后就是他们跟我说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我就帮他们设计这个空间出来，然后再帮他做出来，然后到当地去把它组装起来，像这些铺地毯啊，然后地毯上面有电线啊，然后把这些墙装起来接电，把上面的悬吊的那个 hanging sign 把它挂起来，然后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要去负责的。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只要把他们的产品放上去，然
所
后。
以这些啊，就等于是说固定在现场的东西都是你们做的，连这些通通都是你们做的。
对，全部
然
都是
后他们只是把商品摆上去，像这个小小摆在上面的东西才是他们的，是吗？所以你们的设计的范围是很大的，你们的工作的。
就是整个这个空间，他拿到的只是一个空的一块水泥地。
啊。
那我们就是要知道说他的空间多大之后，然后以他们的需求来做设计。然后再把它做出来，再把它全部的东西去运到当地，然后再组装起来。
所以在商展开始之前，你们就要做这个工作，准备工作，然后把它全部设置好了，然后才能开始展。展完了，你还要再把它整个拆下来，再带走，是吗？
对，然后3天4天秀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又全部都拆了，然后再打包，再带走，然后又恢复原状。
那这些都是不同的地方的商
对，
展，是吧？
不同城市、不同的那个 convention center，
那也会有不同的客户，是不是？
对，每一个客户都不一样，每一个客户的需求也都不一样。
对，像这个跟刚才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刚才那些是好像很空，用轻轻巧巧的家具把东西展示出来，那这个就厚重了多，厚重许多。
对，就是他们每一家的需求不一样。然后像这家是，他们是做那个memory，就是电视怎么讲？
记忆体呀、
对，就偏有偏向 software 那方面，就是就有他们的，就是需要用电脑去 demonstrate 他们的产品。
啊，嗯，所以就要有放电脑的地方。
对，那像刚才那个的话是，就是会有那个 live demo。像那个，这个右边这块墙，然后最上面那黑色的那个东西，那 SOS Lab 上面，那荧幕上面，
这个。
下来，对，这个黑色的那个其实是一个 motion sensor，那他故意要有人在下面走路的时候，他可以去感应到这个人。
然后他这边就开始放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会动的东
会
西。
投影在荧幕上，所以这个荧幕它其实是这个摄影机看到的东西，它比如说是看到红外线，会看到那个一个人在那边动，它是以这样子一个影像去诠释，
嗯哼嗯哼，
就前
就
面有
是
这
让
样
这
子
个走过去的人看到自己走过去的时候，被一个什么样的光照了以后，有什么样子的影像出现，是吗？
对对，对电脑来说，它收到的是这个东西。
是，这是相当神奇的感觉。
对，所以
那
就
么，
不同的需，有不同的需求，那我们就照他们的需要去设计出来他们所需要一个使用的一个空间。
看起来你是都以蓝绿色为主，这个是水蓝色，前
也是
面
刚
是比较
好，
深的蓝色。
也是刚好是看客人他们公司的颜色。
所以他们通常会有颜色的要求吗？
哦，一定有，因为像不同公司他们自己的 logo 就是，或者他们习惯用颜色，就是那是他们很确定，那是我们跟着，就是说他们要什么，我们帮他做出来。因为像他们这个公司是这样子水蓝色，那我不可能给他一个红色。
嗯，对，所以你刚刚讲到的都是顾客的需求，这个又是蓝色为主了，还带一点银灰色，所
对，
以说顾客的需求，那是不是都很容易满足呢？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可能刁钻一点，或者是他们的想法沟通上比较困难一点，会不容易达到他们的要求呢？
这倒还好，因为，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对颜色是很 very very particular。就说他们的，比如说刚才前面有一个紫色的，他说他的紫一定要是哪一种紫，然后就差一点点，有点偏差都不行。那但是我会跟他们讲说，可是你印刷出来的东西，你颜色不可能抓得那么的准，
对，常常第一次印跟第二次印有一点
就
差
不一
别。
样。然后印在不同的
OK，
材质上面出
对
来
对
的颜色又不一样。
对，对，背景颜色纸就是纸的颜色有一点改变，也会有一点不同的。
对。然后再加上不同的光线下面看，然后又产生不一样，所以太多太多的变数，而且加上这只是3天的 show 而已，然后那真正来看、来参展来看的人，他根本就不会在乎说你的颜色有没有对，
是，通常都是自己比较在意。
都是自己在意。
那么，在你碰到这么多的客户，他们的要求对你来说，有没有过非常困难、难以达到的呢？
难以达到的，那这方面我们尽量去 satisfy 他们的需要。那有些也就是怎么说，就是像难以达到的话，也是看是什么东西吧。有的时候他们有的一些需求是天马行空，觉得说啊加个游泳池、加个水池什么这一类，就是可能是那就是变成说，那我们要去说可以，然后做这东西的话，那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然后
对，
那
还有你的预算呢，啊？你有那
也
么
是
多
预
钱去
算。
做这么那个
对，
不
你
一样的
要的
东
话
西？
可以，可是这个是预算，那就看他们要不要决定要不要做。
那么当然听起来就是还会有一个沟通的过程。那有的时候我想，一定有很容易沟通的顾客跟很不容易沟通的顾客。那么请问你有没有拒绝过很不容易沟通的顾客呢？
那倒不会，因为我们就会才是尽量说去达到一个共识。那再怎么说，这也是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空间，不是说我今天要做的，可能就是5年、10年。那所以也不需要，他也知道说也不需要要求那么多。那因为他的重点不是在那里，重点是说要，就是有很多很多的，things need to be checked off。那就看你的哪一个是重要，哪一个是可以不需要。那基本上我们是差不多3个月，差不多至少4个月，4个月到6个月之前就开始在策划，然后看是多大的一个展，多复杂，然后看是每一年的什么时候，因为像年底年初的时候是特别多展是这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的话，那如果说是秀在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特别更早就需要去策划。那不然的
那
话
么，
会来不及。
对对对，因为这样子我就想到，以你们公司的规模，我不当然不知道你们的公司规模多么大，但是以你们公司的规模，一次是不是只能够接一个展，还是说同时可以做好几个展呢？
同时是好几个展，因为展就是变成说客人来要求说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尽量去接嘛，除非是真的说是。 时间上没有办法去安排，已经完全已经透支了的话，那当然就只好说我们这次不能够接。但基本上同时做好几个是蛮正常的，因为像比如说年底年初，大部分的 show 都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 show 他们都是同一个星期，那不然就是连在一起。那基本上对我们作业来讲说，可以说就是同时在作业。
那请问你有没有碰到过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有两个或者是超过两个的展示由你们自己公司做的呢？
有，在同一个展可能有四个 booth，那就是要来回跑，就是我们是去监工，那还是有请那个 union 的人来做，因为秀场他会要求说你一定要工会的人才可以做事情，那我们是在那边 supervise，然后就是
是
要
在美国，工会是力量很大的。
对，因为。不管是什么人来做，他们的要求不会有我们高。那所以他觉得可以的，但是我们觉得说那还不行，我必须要
那
怎
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要他们再做得更好呢，还是你们降低标准了？
么样？那、no, 就是所以我们去监工，就是在他做的时候跟他讲说这个我要求是这个样子，
你
然后
必须达成我的要求。
对他把这段做好，然后他做的时候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然后过一阵子回来再看。看他怎么
验
做，
收过不过？
对，所以自己就要很清楚知道说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时候差不多了，然后就回去看，然后看了，然后就是一直要有事情给他做，然后我再去看另外一个。
是，听起来这个又是一个不断的沟通的过程。那么你们这个行业呢，当然你有很多的设计啊，你要很多的基本的这些。能力能才能够去设计一个展位，但是事前跟这个客户本人沟通，跟事后是跟施工的人沟通，我觉得都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到下面一段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沟通的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亚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Jason，那他呢人住在北加州，那他的工作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行业，就是给各种的商展做他们的展出的。这种说摊位也好，或者是它的展位也好，那么是一个有的时候还相当不小的空间。那么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提到就是沟通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那么我想先请 Jason 跟我们讲一下，他做过最大的这个展位是多大的空间？那么最小的又是多小的空间？就是它的这个范围，然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沟通的问题，Jason。那么展位，对对对，
最大的空间的话，做过是80×40，所以是3200square feet。
哇，3240是相当大，因为一个家庭整个的面积很少有这么大的，
对，然后还2层楼。
2层楼，那就是3200×2了。
就是有一部分是2层楼。然后大部分的它，因为它也有规定说，你一个空间你能做2层楼，你能做多少空间可以用来做2层楼，它有规定。
所以那个做了一部分，感觉就有点像那个 loft，从上面可以往下看。
对，就是上面是那个私人的会议室。
就是有一部分是跳高到全高度，另外一部分是分成2层的这种感觉。
对，是有，
那
它是
是
有
最。
很多规矩的。然后每一个 show 展，每一个convention center，他们的那些规矩都不一样。那所以
那
要，
当然也是他们的场地的高度啊什么的也是不一样，要因地制宜。如果高度不够的话，你做2层楼那就很辛苦了。
对，然后还有时间上的配合，然后也有那个金钱上面的考量，也
那
都，
么最小的空间呢？
它最小就是100尺，10×10。
那石城石说起来相当的小，因为我记得我们家曾经盖了一个鸡舍，给鸡住的地方就石城石了。
对，一般来讲说，新的公司或者是小的展，他们不需要花那么多time and effort and resource 去的话，那基本上是做一个矢城市，然后再慢慢的以十的倍数来这样子来变大。
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通常是多大的呢？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些展位的这个。
刚才那些都是差不多。30×40，像这个的话是，
30×40，
对，
这个
这
三
个
十，
是，
这边四十嘛。
那是20×30。
啊哈。那这个感觉就小一点，或者是我们角度的关系。
这个是20×20，那这个是10×20。
好的，所以基本上来说不算是特别大。
对，不是很大，然后再加上。人又站进去之后，空间会变更小。那所以，那个，对，就是一般客人不习惯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我有很多很多，没有想到说空间会这么小。就实际上东西进去了之后会就像一个房子的空间，当你没有家具的时候，可能空间很大；家具进去之后，就变成说，哎，怎么变这么小？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相反的，就是看这个空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好像不大。可是当你放一些东西进去的，尤其是不太大的东西进去以后，觉得哎，还有地方可以再放更多的东西。
对一个视觉上面的一个感受，
也算是错觉。
对，
那么你觉得是大的空间比较好处理呢，还是小的空间比较好处理呢？还是适中的空间？
其实看他们的需求，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需求很多，然后空间又不够大的时候，那你就觉得我没有地方放。
是是是，
有的时候空间太大，他需求很少，那就说啊，那这么多空地我要干嘛？
所以真的是他的需求，他需要摆进去多少东西，这跟这个空间的大小是应该相配合的。可是是不是空间是他们不能控制的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彼此有点不太配合或者有点矛盾的情况呢？
空间是他们决定的。他们去决定说他想要去租多大一个空间，然后租那个空间的跟那个展场租那个空间，它也是算是就是 per square feet 的价钱，然后所以看他们的 budget 是多少。然后当然你那种20×20的那种空间，它可以发挥的空间更大，跟那种10×10、10×20的比起来，所以个就是说。也是看他们的需求。他们可以的话，当然是去找一个20×20的话，这样子的话，他可以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他可以做更高啊。那可是这种小一点的那种10×20的话就没有办法，它的高度就只能它的一半。
你知道吗？现在听来听去又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这位客人他事先先跟你沟通过，他也许就知道他的需求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如果他自己先决定了多大的空间，再告诉你他有什么样的需求，也许就会有刚刚那种彼此难以配合的，就是空间太大，需要放的东西不够，或者是要放的东西太多，空间不够大。那么，说来说去又是沟通的问题，所以我也想请你谈一谈，就是跟这些客户沟通，还有跟实际施工的这些工会的人沟通，都有什么样子的困难或者是技巧，让你能够跟他们成功的沟通呢？
跟客人沟通也还好，因为他们一开始，他们也其实也都是蛮有经验的，都知道说他大概是需要有什么需求，会去拿多大的一个空间。那，如果说是真的遇到那种状况，说是空间不适合用的话，他还是有机会可以去换一个空间，换一个适合的。不过那样子，其实对我的印象中的，好像没有什么这样子的发生过。他们都，
是有些时候时间是来不及的，不能够换了。
对，然后如果说空间太多的话，那我们就多放几张桌椅放进去，把它填满空间。那如果不够的话，那就可能就只能说 那好，那我就什么东西把它删掉，这个就不要了。所以 whatever space that they got，就是觉得说我 make it work。
对，那么删掉什么东西，可能又要进行沟通了。这老板不愿意放弃什么东西，然
对，
后，
那个就他们自己要去 figure out。
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工作的这些工会的人，他们态度如何呢？能够跟你沟通，接受你的要求吗？
他们一定都说好，因为他们收费是算时间的，就说是算
所
小
以
时，
改的越多次，他们就赚的
他
钱
越
越
高
多
兴，
了。
他因为他可以那个收费收的越多，啊，甚
那
至
他会不
有的
会
他们，
故意做错呢？
你有可能，那或者是动作特别慢，因为他们是算小时的，
不好意思啊，我小人之心了。
那真的是这样子啊。那所以，那我们监工的人就是要知道说，大概说什么事情要会花多少时间，应该是花多少时间做完的。那如果做超过的话，我觉得说 no 太慢了。那所以要在旁边看，在旁边看着他们，他们才不会，不然的话都会很容易，他们就打混，遇到那种比较懒散、比较不负责任的那样子，就是没有办法，你也不晓得会遇到什么人。
那么你刚刚讲说你这些东西是要运到现场，然后组装起来，是组装的这些人是当地你所谓工会的人呢，还是从你在做这些可以组装的这些零部件的时候就已经是工会的人在做了呢？
No，这些在现场组装的是我预先预定好的工会的人，那也是从不同的公司看那个地方是在哪里，那看是什么样的工作，多复杂的工作，那我决定说我要找哪一家公司来合作，因为知道说他们的能力在哪里，然后我需要去找那样子的配搭的能力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是组装，但是你要组装之前，你必须先把组装的每一个部分都已经先准备好。那么这又是谁来准备呢？
这是我们自己公司的事情，这是我们公司内部。
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们接了一个展要做的时候，那么前面这个准备的工作都是在公司内部做，就是要去策展，已经到了即将展出的时候，才是用工会的人来做这个组装的部分。那
对，
包括后来展完了以后，把它拆除也是由工会的人来做。
对，只要在秀场展场的时候，都是用工会的人。不是规定一定要。
好的，基本上我有一点这个概念了，也就是说，你们的公司的 capacity 就是你们要能够把这个需要的这些组装的这些部分先准备好。那么到了真的展出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人去盯每一个地方，如果是同一个地方的话，就像你一个人就要盯好几个地方，但是都是由当地的工会的人来做这个组装的工作。
对。
所以如果我们在你的公司以外的城市，比方说西雅图啦，或者你刚刚说的 Las Vegas，看到你都通常都是你去盯工会的人的这一部分的工作了，对吧？
对，我们在监工，然后时间上都是固定的，是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说我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情。
那么到了真正展出的时候，你就已经没事了。那你是要还盯在那个地方，以防万一呢？还是你就可以离开了呢？
我还是会在附近，就是有任何客人有什么任何需要的时候，那我还是可以马上短时间之内让去道具去帮忙解决问题。
所以你的工作时间就是包括在整个的展出的这个展的时间之前几天。展出时间再加上之后几天，我也许一天两天，我不知道是这样子。
对，就看那个展有多大，看那个 booth 有多大。
这样听起来，你并没有就是很正常的规律的周末生活了。
几乎没有，因为常常 set up 或者是基本上 set up 都是在 weekend，然后 show 可能是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然后到星期五，然后拆就是 weekend。那对我们来说，weekend 跟 holiday。没有什么感觉，都混在一起。然后尤
对
其是，
你们来说没什么感觉，对家人来说可是很有感觉的了。
对，像 CES 的话，它是每年的1月的第一个礼拜，那所以就变成说，它又是很大的展，那所以我们的从 Thanksgiving、Christmas、New Year 全都没有办法去真正去享受，因为一直都是在刚好那个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做这些事情。
那么，你从1998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对吧？已经到现在25年以上了，对你的家庭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你会不会觉得你要改行，或者是继续做下去，
我是
无
很
怨
喜
无悔？
欢，那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做这个，所以应该不会改，也对啊，就是要改人，不可能去改行啦，因为又变成说又从头开始了，因为好不容易去累积到一些经验，所以不可能这个时候再去换。
所以你的家人也很容忍你，配合你的这种工作的不正常性。
对，也都习惯了。
那
那
么
也
你
好，
在
就是说，就是，虽然说有时候 weekend 是要就不在，就是说怎么讲，也就是因为它的不正常性，那所以就变成说我的时间也比较，可以讲说比较 flexible，那所以也可以正常人在上班的时候，我是可以去出去去 vacation。就是看看自己要怎么去把时间去把它安排出来。
对，所以你的这个时间是受到了工作的控制，但是你的工作又是一个时间比较灵活的工作，所以总的来说还对你的生活影响不大，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就是各有利弊。那累的时候是很累，因为会全部挤在一起，因为时间是不能够拖，不能够等。你什么时候出货？那一天你一定要出货。你哪天要装？你一定要装。你不能晚一天，你不能时间上到了当地也是时间都算得好好的。你几点要开始就几点开始，不然的话大家那边等你，就是一环扣一环，是很紧密的。
对，你这个工作听起来跟我们的电台工作也很接近。我们这个时间到了就要播，不可以开天窗的。那你们这个商展也是一样的，已经定了，那么所有的展位都要准备好才可以开始展。所以这种是有时间性的工作，其实是算是压力很大的，我也可以感同身受。不过，你刚刚说的，忙的时候很忙，闲下来的时候呢，又时间很能够由自己来支配，这种感觉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想你不会放弃你的工作，我大概也暂时不会放弃我的工作。
对。
那么，工余之暇呢？我们现在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你工余之暇做些什么娱乐呢？
前一阵子是有常跟朋友去打高尔夫球，那像星期五的时候就跟他们一早去打那种6点7点的那种去打，就对啊，就跟一些朋友去打球。那是也是18岁的时候，还好我妈那时候有让我去学高尔夫球，那学了大概1年，有去找那个一个 professional 那个一个 retired PGA 的一个老师教的。那时候很好的是，他跟我讲说，问我说有没有学过，我说从来没有摸过。他说这样最好，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 bad habit，没有那么坏习惯要改，因为坏习惯很难改。那最好是新手。
对，所以一张白纸是最容易学、最正确的，不管是挥杆呢，或者是用力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各种方面，比较不容易受伤，对吧？
对，也打得比较好。因为常常我们是去球场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打得很怪，那个姿势真的是怪到你觉得说很好笑。可是他在打得很直，在打得很远，可是那个姿势实在是不能看，那就知道说哦，原来老师讲说是这个意思，就没有学过的白纸最好教。
对你说这个很不好看的姿势，又可以打得很远，我相信这样子的打击的方式是很容易受伤的。
应该是。对，
那么就是在这个学习任何东西，我觉得开蒙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老师教的是最正确的。那么你如果是一张白纸，你就希望画上去的是正确的做法，不管是什么，哪一个运动，哪一种 甚至艺术的开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听到 Jason 这样讲，而且我也看过他打球的录影，他的姿势实在是非常好。如果你看过他走路的话，你也会看到他的背是非常的挺直的。我一看到他，我还以为他是跳芭蕾舞的人，他的这个姿态是非常的正，非常的就是健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想也跟你打高尔夫球有关系吧。
运动是很重要，不只是高尔夫球，也是要举重、跑步这些。我那时候18岁就有常常的固定。那我觉得说现在50几岁了，我现在是在收当年以前运动的利息，在享受当时的 benefit。
是当时怎么栽种，现在就怎么收，所以你是有耕耘也有收获。
对，因为一直在
好
流
的，
失肌肉，那所以当时的有，现在慢慢的可以恢复。
是，不像我们这个肌力流失就很惨了。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Jason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他的工作经验、他的生活经验，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先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下次再见了。
晚安。